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官员说，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在一段视频中宣称对上星期法国讽刺杂志遇袭事件负责，这段视频是真实的。这段星期三上传互联网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自称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头目纳斯尔·安西，他说他的组织策划并资助了对《查理周刊》的袭击，那次袭击导致12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华盛顿正在确定在这个极端组织和两名枪手之间可能存在哪些联系。法国星期三宣布将增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力度，派遣法国的航空母舰旗舰开赴中东。上周巴黎发生连续三天的恐怖袭击，第三名在巴黎一家犹太超市枪杀四人的枪手声称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和伊朗外长就伊朗核项目出人意料的重启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晚间返回日内瓦的酒店，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事先没有安排的会谈。两人星期三早些时候已经会晤了5个小时，为达成一项协议做出新的努力。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和扎里夫就广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位官员说，他们两人随后向各自的团队做出指示，为星期四开始的下一轮谈判做准备。扎里夫事前表示，他与克里会晤显示出伊朗和六大国已经做好准备加快谈判，以期在新设立的7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但是扎里夫把达成协议的重任放到伊朗的谈判对手美国和其他5大国的肩上。克里在会晤前没有发表讲话，他本周早些时候说，他与扎里夫的讨论是一个评估双方立场的机会。尼日利亚军方说，他们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击退了一次伊斯兰反叛分子的进攻。军方在其推特上推文说，士兵们星期三早上在比乌城击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推文说，尼日利亚军队逮捕了5名枪手，缴获2架反飞机炮，之后正在追击袭击者。当地居民说，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乘坐皮卡和摩托车入侵该城，但遭到来自附近兵营里的军队的阻击。他们说，在3小时的枪战中，至少有17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机构称，潜水员周四将试着进入亚航失事飞机残骸的主机体部分，据信在那里会找到大多数遇难者的遗体。搜救机构负责人索里斯蒂约说，机身残骸离之前找到的飞机尾翼大约3000米，那里离找到黑匣子的地方有800米。去年12月28日坠毁的亚航航班载有162名乘客，目前只找到50具遗体。由遥控潜水器拍摄的水下照片可以看到断裂的机身和部分机翼。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斯里兰卡饱受战乱的北部地区一个教堂主持礼拜时发出信息，呼吁团结与宽恕。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不同信仰和种族的民众周三聚集在马杜圣母神庙。方济各是第一位走访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北部地区的教宗，那里的反叛分子为争取独立进行的内战持续了25年。方济各在这个丛林教堂里祷告时抨击了战争的邪恶。他说，这场造成多达10万人死亡的冲突撕裂了斯里兰卡的心脏。早些时候，方济各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弥撒时将约瑟夫·瓦斯封为圣徒。方济各说，斯里兰卡第一位圣徒向我们展示了为和平而超越宗教分歧的重要性。瓦斯是一位17世纪的传道士，在荷兰开尔文主义者迫害期间，他以复兴天主教信仰而闻名。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4号星期三，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正式宣称对法国《查理周刊》袭击事件负责，新加坡海军发现亚航8501航班的部分机身，香港特首发表施政报告，民主派议员举黄雨伞退场，美国将派遣最先进的大型2栖攻击舰前往西太平洋，以显示亚洲 再平衡的战略的决心。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新加坡国防部长说，新加坡海军发现了上个月坠入爪哇海的亚航班机的部分机身。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脸书上发布消息说，遥控潜水器在搜寻中拍摄的图像显示出飞机的机翼以及上面的文字。他说已经通知印尼当局，他们可以开始打捞。印尼潜水员本星期早些时候找到了飞机的两个黑匣子。失事亚航班机12月28日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坠毁，机上162人，无一人生还。目前已经找到48具遗体。另外一方面，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正式宣称对上星期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遇袭事件负责，行动是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复仇。查理周刊经常发表讽刺宗教的漫画，曾几次发表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被很多穆斯林认为是亵渎。星期三，查理周刊出版了遭受恐怖袭击以来的第一期杂志。这期杂志的封面画面是站在宽恕一切标题下哭泣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这期杂志已经印刷了约300万份，大大超过平时每周的6万册。法新社报道说，查理周刊的出版商已经决定将印刷量增加到500万份。查理周刊主编星期二说，印出的杂志将出售两周，网络版有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法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头目之一纳瑟尔·阿尔·安安斯星期三在网络上公布的视频中说，他的组织策划并资助了对查理周刊的袭击，袭击造成12人死亡。法国警方上星期五击毙了袭击凶手库阿奇兄弟。同一天，另外一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库里巴里在巴黎一家犹太超市打死4名犹太人之后被警方击毙。之前他星期四开枪打死了一名法国警察。基地组织也门分部的头目说，库里巴里不是该组织行动的一部分，他的行动是个巧合。伊斯兰极端分子上星期在巴黎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7人死亡。这一事件余波未平。法国喜剧演员迪奥多内星期三由于为恐怖主义辩护而被捕。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看来是支持上周恐怖袭击的言论。迪厄多内过去以口无遮拦而出名，特别是他推广一种酷似纳粹军礼的姿势，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姿势是反犹太人的。在土耳其，当局星期三派警察守卫在世俗报纸《现世报》的办公室，这家报纸曾转载法国《查理周刊》的一些漫画和社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巴黎发生了袭击事件之后呢，人们还在担心来自与赛义德和谢里夫库阿西兄弟有关的恐怖小组的成员正在等候发动新的攻击。这时美国官员加强了警惕，准备应对不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街头和政府建筑外的保安措施加强了，机场安检更严格了。在巴黎袭击事件后，这些都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落实的额外措施。国土安全部说，没有具体威胁，不过美国官员担心从海外返回的外国战斗人员构成的危险。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非常认真地观察这一现象，我们特别看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的士气消沉迹象。被吸引进冲突的外国战斗人员的人数继续增加。美国官员说，两国境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至少18000名外国战斗人员。布鲁金斯学会的杰里米·夏皮罗说，很多人正在返回欧美，
大约2000-3000人是从欧洲和美国去的。我最近一次听到的数字，这个信息可能是几个月前的了，其中大约50%的人已经回来了。
挪威活动人士尤素福·巴索·阿西迪克曾经被极端分子招募过，他通过 Skype 说，
多数回家的人也许除了极个别外，他们回来之后真的开始招募更多的人。
据估计，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有100-200名来自美国的外国战斗人员。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官员还没有说明他们当中具体有多少人返回美国。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法国恐怖袭击事件使这个国家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被指制造事件的激进穆斯林杀手就来自这个群体。法国领导人呼吁团结，说激进分子代表的只是法国穆斯林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法国的保守派说，非洲和中东移民的涌入为暴力极端分子在法国提供了基地。而在美国，有关移民问题也存在类似的政治分歧，但是情况却大有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拉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发生在法国的暴力事件再度在整个欧洲引发针对来自穆斯林社区的本土恐怖分子的担忧。穆斯林社区的移民和他们的子女通常生活在与整体社会相隔离的环境当中。莱斯大学法国研究教授朱莉·菲特说，法国的政策和社会态度不利于穆斯林的融合。
大多数法国穆斯林是温和守法的公民，他们努力在法国谋生，但也面临歧视和障碍。
菲特曾经在法国生活过5年，写过一本关于法国过往歧视问题的书。他说，许多穆斯林成功融入社会，而其他人却仍在挣扎。
那种境况可悲，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穆斯林人群依然存在，他们被挤到郊区。在法国，郊区就意味着贫民窟，同时也被排斥在社会流动机会之外。
但是他说，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而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宗教并不是美国移民争论的主要内容。在法国，没有合法的文件，做任何事都寸步难行；而在美国，非法移民能够轻而易举找到工作，而且在一些州还可以得到驾照。因此，美国移民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学术上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保证边境安全以及如何对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方面。但是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马克·罗森布鲁姆说，尽管有所不同，但美国和欧洲仍然面临类似的移民挑战。
我们当今生活在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世界里，而且西方国家有大量的移民，所以从长远看，成功的融合是必要的。
罗森布鲁姆说，美国成为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榜样，但是他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挑战，需要有效解决政策方面的政治分歧。
美国有40000万移民和1100万非法移民，占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众多人每天都会受到这些移民政策和争议的影响。
他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移民相关问题上找到人道可行的解决途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法国和以色列安葬了上星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与此同时，欧洲政界领导人和公众开始讨论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的区别。伊斯兰是法国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在欧洲其他国家正在不断的增加，人们担心西方传统价值观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星期二为在巴黎超市遇害的四名犹太人举行葬礼。法国也向讽刺性杂志社袭击事件中遇害的一名穆斯林警员诀别。那家杂志曾发表了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强硬宗教派别的信徒被袭击《查理周刊》后被警方打死的两兄弟举行了追悼仪式。巴基斯坦人民运动西北地区负责人皮尔穆罕默德阿什迪说，
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他们为整个穆斯林社区而战，为我们而战，因为亵渎先知的人就是我们全体穆斯林的敌人，这些人挑战全体穆斯林尊严，因此这些年轻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将亵渎者打入地狱，他们以身殉教，我们向他们致敬。
在巴黎，法国总理瓦尔斯指出，亵渎在法国并非违法。他说，
我们法律里没有关于亵渎的条款，这种自由与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宣扬恐怖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后者是犯罪，应当受到严厉惩罚。
瓦尔斯呼吁公众不要被宗教分歧所摆布，他表示最好的做法就是支持法国的世俗制度。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市长艾哈迈德·阿伯塔利波告诫穆斯林居民说，假如他们不能够接受言论自由，就请离开这个国家。他说，
对于那些满怀善意却反遭白眼的穆斯林，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留在社区，我们继续在这个社会里共处。不过对于那些不能接受办报的少数漫画家的人，我只能说那就没办法了。
世界各地的漫画家们对他们的同行在法国遇害提出了谴责，但是他们中也有人表示，这些漫画也伤害到了一些无辜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受到欧洲不断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的影响。一位荷兰漫画家指出，每个种族和宗教团体都有自己不希望遭冒犯的神圣问题，然而讽刺的规则对所有人应一视同仁。他说，一个穆斯林团体几年前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为了回应一幅所谓冒犯了他们的漫画，于是制作了一张有关犹太人遭大屠杀的漫画。荷兰漫画家鲁本·奥本海默说，
这个团体被认定有罪，而且必须交纳罚金，这项判决在后来上诉过程中被推翻，但是我认为没有改变的事实是，因为面对漫画中某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时，我们的确显得非常虚伪，这就是问题了。
有关言论自由和侮辱之间的辩论很可能将继续下去，但是全球大多数人认为任何宗教都不允许因所谓的冒犯就大开杀戒。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举起黄雨伞，在特首梁振英发表年度施政报告时退场，并要求举行普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一开始便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权力来自中国中央。这是香港去年的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后，梁振英首次到立法会面对全体立法会议员。他说，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是根据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不是根据对基本法随意解释的自治。委员会
的相关解释和决定制定和发展。
他还说，香港的政治体制要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相关解释和决定而定，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具有不可撼动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梁振英特别指出，基本法规定提名特首候选人的权利只属提名委员会，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香港的民主人士担心，新北京的提名委员会会确保只有北京认可的人才有可能被提名参加特首选举。一些民主派议员撑起黄色雨伞，高呼“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随即离场抗议。民主派议员何俊仁说
：“He is simply acting as a messenger fo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Beijing authority。”
他不过是北京的传声筒，所以我一点也不指望他能做什么，甚至也不指望他能为香港人的利益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直接向北京坚定不移地指出，香港人民仍然强烈要求彻底的民主。
People still have a very, very strong aspiration for full democracy.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三的施政报告中还直接点名抨击了一个学生刊物，称香港大学的学院所刊载的多篇文章是宣扬港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教宗方济各在斯里兰卡首都主持了一场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弥撒，继续传播团结的信息。星期二，科伦坡滨海街道上挤满人群，在教宗乘车抵达时发出欢呼声。在主持弥撒的过程中，教宗为约瑟夫·瓦兹神父封圣，他说，斯里兰卡的第一位圣徒向我们展示了为维护和平而超越宗教分歧的重要意义。瓦兹是17世纪的传教士，他在荷兰加尔文教派迫害期间努力振兴天主教的信仰。教宗星期四将前往菲律宾继续为期一周的亚洲之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则有关美国这军事方面的一个报道。美国即将派遣最先进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五角大楼表示，这一部署显示美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再平衡的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排水量45000吨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两个月前才正式加入美国海军。国防部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1月9号星期五说，美利坚号正在美国西岸海域做部署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美国最先进的 F-35B 垂直和短距离起降战斗机的装备配套和整合。
美利坚号是第一批配备 F-35B 编队的军舰之一，将它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展示了国防部致力于确保我们最先进的战斗平台，支持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美利坚两栖攻击舰还将配备 MV-22 型鱼鹰轻转旋翼机。这个型号的飞机因为同时具备直升机式的垂直起降和固定翼飞机式的起降能力，获得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的青睐。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1月14号星期三将飞抵美利坚号，展现国防部将继续推进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呼吁推动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提案，促进政府与私营部门的信息共享。奥巴马说，美国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金融系统、电网、油气管道以及保健系统的网络都与互联网相连，因此这是一个关系到公共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大部分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所有和运营，而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不可能独立保卫国家，所以这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奥巴马星期二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集成中心说，目前双方的信息交流有时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法律和责任问题。提案为那些共享网络威胁信息的公司提供免责保护，并保证政府能够在保护美国信息网络的安全的同时保护隐私和公民自由。奥巴马推动这一提案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一天前遭到黑客的攻击。那么黑客自称呢，他们效忠于伊斯兰国。那么黑客呢，在他们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户上呢，张贴了他们自己的信息。中央司令部是打击该恐怖组织的指挥中心。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负责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户星期一遭到黑客的袭击。黑客在上面张贴了同情伊斯兰国的视频和文字信息。美国和联军的战机轰炸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据点。黑客在中央司令部推特账户上张贴了一条威胁美军士兵的信息，另一则信息是网络哈里发将继续网络圣战。黑客袭击的后果令美方尴尬，不过没有发生安全疏漏。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严肃看待此事，肯定会进行调查。但是提醒一下诸位，大家在写这条报道的时候要注意，大量资讯泄露和袭击推特账户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
就在黑客发起攻击前不久，美国总统刚刚宣布了强化网络安全、保护美国经济的提议。
我们准备推出一个新法案，就是消费者隐私权益法。通过和私营机构和权益组织合作，我们制定了一些保护个人隐私，同时又能确保产业持续创新的基本原则。
过去一年中，几家大型美国零售商遭到黑客的攻击，导致大量信用卡资料泄露。索尼影业公司则在发行一部取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之前遭到了黑客的攻击。奥巴马总统提议通过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商业公司在资讯泄露30天之内通知顾客。美国各州有各自的信息披露法规，但许多已经过时了。奥巴马还提议让消费者更容易得到信用报告，并且立法禁止教育软件公司将学生的资料销售给第三方。
我们要指出的是，课堂里收集的学生资料只能用于教育，给学生教授知识，而不是推销。
奥巴马政府计划1月底向美国国会提交新的网络安全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多的研究表明，全球每年因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达1000万亿美元。在纽约的一个峰会论坛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会同国际工商领袖、执法人员和网络奇才们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从娱乐到全球商贸到个人银行，网络犯罪无所不在。从索尼影业被黑事件到身份盗用，每天都有机密信息失窃。在纽约的网络安全论坛上，全球网络安全专家汤姆·帕特森说，下一个被盗的会是个人健康信息。
如果你开始做网上医保，那你得当心那些信息别被人盗取。从手机上盗取的一个人的健康档案可以卖50或60美元，这就是今年有人想要盗取的，往后也会如此。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和尼曼集团被黑客入侵过，美国大通银行甚至白宫的一个很小的部门最近也遭黑客入侵。联邦调查局的网络专家奥斯汀·伯格拉斯说，很多时候无辜的员工不小心引狼入室。
无论这些机构花了多少钱用于网络安全，最后点了恶意链接的总是员工或者终端用户。
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网络安全论坛。德国网络犯罪调查局局长卡尔斯滕·梅沃斯说，网络犯罪分子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他只要一个好的技术架构，一个服务器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比如他只需要通过垃圾邮件群发恶意代码，就可以控制那些电脑了。
除了那些成为新闻的大型黑客事件，比如黑客因塞斯·罗根的喜剧电影采访而攻击索尼影业，或者攻击微软和索尼的游戏平台，导致他们的服务中断。黑客甚至还入侵个人的航空里程奖励账户。德勤网络风险管理服务的主管玛丽·加里根说， 归根结底可能是个人责任问题。
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信息。我们指望美国企业界保护我们的信息，可我们连最简单的安全防范措施都不愿做。
加里根表示，个人必须面对互联网上的一切都会被公开的这种可能，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他星期三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晤表明，伊朗和伊核问题六大国已经准备好加快伊核谈判。在日内瓦会晤开始之前，扎里夫称与克里的会谈很重要，他说只要我们对问题加以解决，一切都很容易。克里在会晤之前没有发表讲话。克里本星期早些时候说，他与扎里夫的讨论是一个评估双方立场的机会。低级别的谈判定于星期四恢复。双方由于没能在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而决定延长谈判，至今已经两个月了。现在距离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目标还有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最后协议的目的是缓解对伊朗核项目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担心，以换取解除伤及伊朗经济的制裁措施。达成最后协议的最后期限是7月1号。那么有关伊核问题的谈判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邵法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的谈判是伊核问题六国的又一次努力，目的在于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但是中东问题专家詹姆斯·菲利普斯说，通过谈判达成遏制伊朗核野心的协议并非易事。
我认为美国或伊核问题六国所能达到的最好目标，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延长伊朗取得核突破所需要的时间，而不能保证伊朗不会取得任何突破。
伊朗表示，他的核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相信这种说法，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专家说，这些制裁措施严重伤害了伊朗的经济。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的艾伦·凯斯维特说，
伊朗的石油出口已经从每天大约250万桶降到了100万桶，况且石油价格下跌了大约50%，所以伊朗目前的收入只是从前的20%到25%。
据报道，德黑兰的油浓缩能力以及何时应取消对他的经济制裁是双方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菲利普斯说，伊朗有可能利用谈判来缓和经济制裁，而不在放弃核能力方面做出许多让步。
伊朗希望在不放弃核选项的情况下摆脱制裁，也就是说，伊朗希望尽可能减缓制裁措施，但不打算彻底的放弃核选择。遗憾的是，美国不会接受。
但是另外一些专家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抱更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谈判成功，双方都是赢家。
我们急于制止伊朗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核武器，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伊朗方面，它可以摆脱制裁，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铺平道路。
伊朗和美国都表示希望在谈判中取得进展，然而他们可能都不会认同对方所说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近白宫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将宣布一项削减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量的计划。该计划可能规定在2025年之前将甲烷排放量从2012年的水平削减 45%。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9%。 在美国，甲烷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第二大来源。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环境保护总署今年晚些时候将草拟有关规定，并将在2016年最后敲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中国日前宣布在东南沿海划设新的航路，引发了台湾蓝绿立委的不满， 认为此举不尊重台湾，侵害了台湾的主权和利益。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星期三出席在野党台联党召开的记者会时指出，已经就中国在东南沿海划设新航路表达严正立场，台湾无法接受。他还强调，双方应该秉持善意，维持良性互动，两岸的协商也将继续进行。与会的台湾国防部次长沈一鸣表示，台湾的空防作为一切如常，不过后续将提升相关的应变处置强度。他强调，对台湾海峡的监控以往至今都没有松懈，只要航路上有非预期动态，就会有所反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两岸已经进行两次沟通，还可以就此继续进行沟通，但是他强调，台湾社会应该对此多一分理解，少一分疑虑。马晓光还指出，新航路已经于2007年和美国等国际航空专家完成了航线设计和评估工作，并获得国际民航组织的核准。台湾蓝营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告诉美国之音，这个事件凸显中国大陆高度不尊重两岸在协商机制当中应有的作为，
也就是协商本身应该得到共识，而不是片面单方面的做法。这样的做法的结果呢，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国防的安全系统的这个启动啊，所以可能会有经常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的一种状态。这个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利的。所以我们呢，还是希望陆委会就这件事情应该与中国大陆做紧急磋商。
李同豪委员还说，如果中国大陆还是不断逼迫台湾，让台湾的安全受到威胁，就会助长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绿营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自行宣布新的航路，侵害了台湾的主权和利益。
我们愿意，事实上也要要求中国这边能够针对这些相关争议性的问题，能够跟台湾坐下来谈。如果中国大陆一味的不跟台湾坐下来谈的话，而且不愿意跟台湾磋商，直接用这样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可能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这新航路的承认，我觉得在台湾这边是有顾虑的，而且有持保留的态度。
黄伟哲委员还说，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两岸关系平等互惠，可是从这次新航路的划设来看，完全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台湾在野党台联党表示，中国单方面划设新航路，陆委会应该表达严正抗议，否则就是丧权辱国。中国国台办星期二深夜发表声明，在这条新航路上，如果将来出现紧急情况，飞行器将控制在航路以西，不会向东偏航。对此，台湾民航局副局长方志文指出，虽然中国要求其民航机飞行时偏西四海里，可是如果天气异常，仍然可能越过海峡中线，引发飞航安全的风险。中国在东南沿海划设新飞航路线，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点只有7.8公里。台湾已经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岛和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13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强化压制性政策，但同时这种压制也激化了民众的反抗情绪，而反抗又导致更严苛的压制，这使中国政府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这份题为《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的报告，是基于2012年11月以来的数百份官方文件、人权报告和约30次访谈。报告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 中国政府对敏感信息的封锁，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因无知而对内容审核无所畏惧，转而导致政府对内容的管控更加艰难。对此，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白江林认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增加了年轻人越界的风险，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曾做过什么，也就不会认为政府有可能再次做当年六四那样残忍的事。不仅是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屠杀本身，中国人真正的悲剧是他们不允许谈论这个话题，是中国政府不承认他们曾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是在这个事件中死去的或者受到重创的家庭并没有得到抚慰。但事实上，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政府屏蔽了这些信息。 报告作者沙拉库克表示，中共愈发加强的高压政策和年轻人愈发减弱的恐惧心理是矛盾的。
This kind of irony, where on the one hand,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legitimac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种矛盾，一方面是中共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他们就要对敏感信息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审查过于严苛，很多年轻人就不知道1989年曾发生过什么，所以他们反而对中共没有那么恐惧，也才会有一些街头抗议者出现。
Deterrent effect becomes weaker, so then people aren't as fearful of the CCP and are maybe more likely.
他同时在报告中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当前的政治体制，深化民主改革。
我认为大体上讲，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在很多国家都成功了。但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让政府参与其中，就像台湾那样向民主转化？但是我们的报告发现，中共并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选择加强压制。
经济学教授、华盛顿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彦良认为，这份报告主要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是你指望一篇研究报告能够开出一个灵丹妙方，说解决中国的这个未来很重大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他们做不到，我们中国人也做不到。所以呢，我觉得重要的在于这篇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这个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让国际社会，因为它是主要面对国际社会的，让国际社会呢考虑中国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他还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他谈到，习近平在网传的30号文件中提出的要将自由主义从中国社会中清除出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因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他如果想把自由主义跟市场经济完全分割开，那就证明他这个市场经济是一种扭曲的阉割的市场经济，注定是无法走远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结构性的矛盾非常的突出，各种危机都已经就是迫近，所以我们看可能用不了太久，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大的问题。
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认为，目前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会发生自上而下的自由化。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讯息，引发海内外舆论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 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六四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六四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会下台，这个问题不说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这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山东省德州一名商人的行贿日记近日曝光，行贿记录的总额达上千万元人民币，牵涉到当地近百名贪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扎根腐败的现象在中国基层严重的程度。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一份涉及中国山东省德州市近百名官员的行贿日记最近在网上曝光。这些日记是山东德州福源生物淀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雷达所写。在近20本日记中，他记录了向当地近百名贪官行贿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详细内容。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出，他行贿的范围很广，上至山东省多名厅局级官员，下至基层公务员，遍及党政、国企、银行、公检法等机构和体系。他行贿的手段也花样百出，除了现金，还有烟酒、银行卡、购物卡、轿车、房产、境外旅游、贷款回扣等等。这起行贿受贿案的实名举报人是山东赵东方纸业集团的老板赵传水。张雷达所在的公司是该集团旗下的企业。赵传水在举报信中称，德州市政府副市长董少辉、中共平原县委书记马善军、平原县副县长于建华、平原县财政部长宋振兴收取张雷达巨额贿赂。
我敢讲，我的党性和我的人格，包括我的一条老命，我敢担保这个事儿，对吧？
嗯，这些，
我不会诬告任何人的。
嗯，
但是甚至人还要多，但我不想牵扯过多的官员，啊。我现在是要的一个，啊，这个事实总归是事实，对吧？你们这些党政干部和张雷达官商勾结，这么欺负我，我现在气死的人了。我是要的这口气。
目前，向山东德州党政干部行贿的张雷达未受任何法律的处置，收受贿赂的当地官员也继续充当起保护伞的角色。习近平最近针对反腐释出新的信号，他说不能底下案件成串，他还当着太平官，好官我自为之，有问题不报告不反映也不惊动，这不行。但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在目前的严厉打击之下，仍然难扫贪腐之弊。与以往相比，现在官员行贿受贿的渠道更加隐蔽，手段更加丰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重要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有关朝鲜的听证，讨论朝鲜从几个方面对世界构成的危险。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指出，中国的支持与朝鲜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有的议员提出，为促进言论自由，美国应该加强对朝鲜的广播，包括探讨卫星电视广播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发来的报道。
这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朝鲜的威胁、核武器、导弹与网络袭击。由于最近发生的索尼影业由于描写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电影《采访》而遭受黑客袭击，网络袭击活动显然成为这次听证的焦点。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次网络攻击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
It was a state-sanctioned attack
这次由一个国家发动的袭击活动让很多美国人担心，如果朝鲜对一个电影公司能造成这样的损失，那么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安全面对多大的威胁。 前来作证的政府官员强调说，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务院朝鲜与日本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金城说，
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以及朝鲜在世界舞台上的挑衅行为上可以发挥独特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中国可以进一步向朝鲜施压，使朝鲜认识到它除了停止核项目、遵守国际义务外别无选择。
但是这番话无法说服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他指出中国政府也从事黑客袭击。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们的手是脏的，我们为什么要靠他们来帮我们控制朝鲜的网络袭击呢？他们也从事这种活动。
两党多位议员都表达了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信任态度。共和党众议员埃萨说，
是不是可以这样断言，朝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路由器，所以美国人民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没有中国提供的生命线，朝鲜就成不了事。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对朝鲜的贸易制裁不会奏效，因为美国与朝鲜没有贸易往来。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的长期支持助长了朝鲜的行为，中国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他们不彻底改变对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就宣布他们为货币操纵国。
美国议员们认为朝鲜的网络攻击也是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损害。舍尔曼议员提出，作为促进言论自由的手段，美国应该加大对朝鲜的国际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在一段视频中宣称对上星期法国讽刺杂志遇袭事件负责，这段视频是真实的。这段星期三上传互联网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自称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头目纳斯尔·安西，他说他的组织策划并资助了对查理周刊的袭击，那次袭击导致12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华盛顿正在确定在这个极端组织和两名枪手之间可能存在哪些联系。法国星期三宣布将增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力度，派遣法国的航空母舰旗舰开赴中东。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布卫星图像，显示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造成破坏的规模。国际特赦说，博克圣地对巴嘎城和附近的多隆巴嘎发动袭击前与袭击后的图像显示，博克圣地1月3号占领巴嘎后，估计有3700座建筑物被烧毁。国际特赦组织还说，与目击者和地方官员约谈得到的消息是，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射杀了数百名平民，包括幼儿和一名正在生产的妇女。尼日利亚军方说，在博克圣地的袭击中丧生的有150人，但是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过千。国际特赦星期三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博克圣地袭击巴嘎城的原因可能是那里是平民联合特遣部队队员的大本营，这是民众阶级的帮助军队与伊斯兰激进组织作战的组织。美国和伊朗外长就伊朗核项目出人意料的重启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晚间返回日内瓦的酒店，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事先没有安排的会谈。两人星期三早些时候已经会晤了5个小时，为达成一项协议做出新的努力。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和扎里夫就广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位官员说，他们两人随后向各自的团队做出指示，为星期四开始的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尼日利亚军方说，他们在东北部博尔诺州击退了一次伊斯兰反叛分子的进攻。军方在其推特上推文说，士兵们星期三早上在比乌城击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推文说，尼日利亚军队逮捕了5名枪手，之后正在追击袭击者。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机构称，潜水员星期四将试着进入亚航失事飞机残骸的主体部分，据信在那里会找到大多数遇难者的遗体。搜救机构负责人表示，机身残骸在离之前找到的飞机尾翼大约3000米，那里离找到黑匣子的地方有800米。由遥控器拍摄的水下照片可以看到断裂的机身和部分机翼。 去年12月28日坠机以来，目前有162名乘客丧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